昨晚我们试着简单介绍撒旦如何在我们年幼的时候就在我们心思中建立坚固营垒，意思是他在某些领域欺骗我们，盘踞在我们的思想中，把他的谎言和想法放进我们的思想中，以致我们错误地相信谎言，然后害我们产生偏差行为。所以他欺骗每个人，我们试着和睦相处，却弄得一团糟。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用神的话更新我们的心思，学习如何按着神的心意思考，学习如何按着神的心意说话，以致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做合神心意的事，得着神要我们拥有的东西。人人都会说，我希望能得着神要我拥有的东西。那么你可得往后退个几步，从这里开始学习按着神的心意思考。我猜很多人跟我一样，有很多年我以为我的想法不重要，不晓得我可以改变想法，脑子里有什么就想什么。如果我早上醒来浮现的念头是我很忧郁，那么我就会忧郁一整天，根本不想战胜忧郁。没想到我可以打倒它。当我学会现在要和你们分享的真理，那天多美好啊！我懂了，其实我不必默想脑海中浮现的一切，我能赶出这念头，选择别的想法来帮助我享受今天，活出美好的人生。一开始这会有一点难，因为我们没练习过，我们很消极，脑子一片空白，只会干等脑海浮现念头。但我们现在知道可以很积极，思考时可以扮演主动的角色。以弗所书4:22-24，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脱掉并丢弃你们尚未更新的老我，就是你们先前的生活方式。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所以使徒保罗给以弗所教会的第一个训诲是脱去旧人。我们知道圣经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不过我们仍然必须合作，要与圣灵同工。虽然我现在是新造的人，我仍然必须脱去旧人。23说，又要恒常，一起说恒常，
恒常，
又要恒常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有崭新的心理与属灵态度。24，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新生的自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如神一般，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晓得我们需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不再过以前的生活，开始过合神心意的生活。从旧人到新人的桥梁就是恒常将你的心智改换一新。人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我们不可能同时拥有积极的人生和消极的心思。有人说阿们吗？
阿们，
不可能这样，对吧？今天我要教导的是你的心思什么时候正常，什么是信徒的真正常态。要知道按神的规矩来看，世人的常态几乎都不是我们的常态。世人有世人的规矩，神也有神的规矩。世人有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也有应该过的生活方式。世人会担忧，但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别又祷告又担心，那会害我们心怀二意。我们要知道心思何时正常？基督徒担心是不正常的。当我说担心是不正常的，多数人会想，才怪，担心很正常，但你们不该这样。你们应该心想，那感觉不对，那感觉不好，完全不合适。你们有没有人曾经穿上衣服，发现你今天比上次穿上它的时候又重了几磅？而且 那件衣服真是紧得要命。无论如何，你还是穿上了。结果它使你悲惨一整天。有人有过这经验吗？好，当我们想要穿的衣服或心思状态与基督徒身份不相称，就好像穿了不合身的衣服一样。你成了信徒以后，有些东西在你身上就不再恰当，再也不适合你的身份了。也许未信者可以有那态度，可以像那样任意说话，但是你却不行，你这样不合适。其实这很有意思，因为当你灵敏成长，你开始了解这点，于是你除去那些态度和想法。我信主多年，灵敏成熟以后，有一件事我不再做了，就是不再穿不舒服的衣物，因为我受不了，不止身体，连心灵都受不了。所以你的心思何时正常呢？身为信徒，你应当如何思考呢？首先，我认为信徒应当心意坚定。我们需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下定决心坚持去做，不要每隔几秒就改变心意。哥罗西书三章二节，你们要定义并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真正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定义并思念，定义并思念，定义并思念，而不是定义又反悔，定义又反悔，定义又反悔。你可以下定决心，今天要来一个大扫除，别让任何事改变它。如果有人打电话约你去逛街，你就说不行，我已经决定今天要大扫除。如果有人打电话说要请你吃饭，不行，我已经决定今天要大扫除。我们如果想完成生命中真正想完成的事，我们如果想忠于真实的自我，追随心中的想望，就只能定义朝着标杆直奔。你的人生标杆是什么？定义朝他直奔，可别一转身就改变主意。很奇妙，只要你心意坚定，必能得胜，成就大事。你学得来，否则神不会要你这么做。人们问我一大堆有趣的问题，有人问我，你巡回各地讲道，你的感觉如何？我说，我不知道，我不会去想。我没办法谈我的感觉，我如果去想我的感觉会很危险，因为我如果去想，可能很快就不想再做了。我不会去想，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定义，只要我还有气息，神要我做什么，我就做。我不去想我要付的代价，或我必须很小心，不要去想会有多困难。有时如果我真的很累，就会去想，这些年来我学会几件事，其中之一就是要心意坚定，不要胡思乱想。六年前，我决定开始健身，这件事我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不想做，不认为有时间做，对肌肉酸痛没兴趣，不想做任何运动。我丈夫健身五十几年了，所以他看起来容光焕发，我没有健身。有一天我照镜子看自己，以往紧实的部分都松垮下来了。其实我真的，我可以告诉你，我觉得有来自神的启示。他说，你如果希望最后三分之一的人生身体健壮，完成呼召，那么你就得健身，你得这么做。谢谢你。但与其说是为了外表气色，不如说是为了健康着想。我们有关节等等，因为活着就是要动。我们不该整天坐在沙发或椅子上或坐在电脑前，我们应该活动。我鼓励各位在敬拜时尽量活动，因为这是某些人唯一的活动机会。总之，重点来了。有人会跟我说，我讨厌运动，我讨厌，我受不了上健身房，受不了，很讨厌，你知道吗？我想我会喜欢，但不确定，我不问自己，反正去就是了。 我下定决心要去，平时每周一三五去，有特会就周一到周三去。起初我的心思说你不能一连去三天，然后我又想为什么不行，其他事我一连做三天，健身当然也可以。真惊人，你的心思对你说的话居然阻止你去做神要你做的事。所以你要下定决心，决定你想做什么，别再想破头了。信徒的第一种正常心思是心意坚定，我们需要心意完全更新。好，腓立比书二章五节是很有意思的经文，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态度、目标和谦卑的心思为心思。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六节说，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我们确实有他的想法、意图和目的。何谓有基督的心思？意思是你重生时也得到属灵的新心思，却还保有属肉体的旧心思。罗马书八章五节说，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接着说，体贴肉体的诉诸理性而不倚靠圣灵。想想看，什么叫体贴肉体？就是当我落入理性思考，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事情，不让圣灵插手给意见。目前为止都懂吗？体贴肉体的诉诸理性而不依靠圣灵。你不能靠脑袋过日子，你不能只凭想法过日子，你得更近身才行，学习如何察觉并分辨神在你的处境中说了什么。罗马书八章六节说，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里面有这心思，但它有待开发。只要我们体贴肉体更胜于体贴圣灵，我们就没办法经历改变。我希望大家能够享受耶稣舍命所要赐他们的人生。最后我做到了，但我浪费好多年基督徒人生，没有享受我的救恩，享受神，享受我自己，享受任何事，因为魔鬼仍然辖制我，只因为我不明白我有许多想法不符合神的话语。阿们。好，我要声明一下，我不是在教导掌控心思，我不是只想教导大家正向思考、正向说话，却不教导大家基督保险、基督十字架、靠基督得救。任何人只要决定正向思考、正向说话，都能有一些成果。但我谈的不是从世俗原则得到一些成果，而是活出基督舍命所要赐给你的人生。不仅如此，魔鬼所能想出来的不过是抄袭神的创意罢了。是神教导我们正向思考、正向说话，因为基督徒闲懒不去做，魔鬼就偷了他，把它化为某种怪异、疯狂、神秘的新纪元玩意儿，不留任何余地给神。但神先给我们的原则，可别让世界夺走。阿们。
阿们。
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思为心思，让他在谦卑上做你们的榜样。我们来谈谈谦卑好吗？三分钟就好。谦卑的心思，你知道吗？如果没有以谦卑的心思来听到，就没办法在真道上成长，我甚至没办法领受神的话，你也没办法领受我分享的信息。你参加每堂主日崇拜时要说，我需要这信息，我需要它，我得抓紧每句话，我需要它。如果你坐下来听到讲员的信息，心想但愿某某人在这里，他们真的需要这信息，你可曾因为知道讲题而失望？因为你认为你已经熟悉那主题。我自首。又来了，那主题我晓得， 现在不会了，我全都需要，我什么都需要，一有机会我就需要被提醒，我需要你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唯有谦卑的心思才能领受教导，唯有心思谦卑的人才能接受指正。我们必须想要成长，必须想要学习。罗马书十二章三节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不要浮夸地认为自己很重要。你们不会这样，但也许今天有电视观众，也许你不大谦卑，我们来小聊一下。我知道现场观众没有这问题，我们有美丽谦卑的心思。当我们缺乏谦卑的心思，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会发生什么事？我们开始轻看别人，我们开始有一大堆论断批评的想法，这点稍后会详谈。谦卑的心思不是自卑看清自己，神不是要你看清自己，他不要你自我形象差，他要你重视自己，看见自己的恩赐、才干与能力。他要你用平衡的方式爱自己，但是他不希望我们看自己比别人强。我们不比别人强，你可能比别人受过更高教育，但那不代表你比他们强。你可能学的比别人快，但那不代表你比他们强。我可能比别人更善于沟通，但不代表我比他们强。也许有一位，当你进入一些领域，比方说有100个艺术家，也许有一位比别人厉害，却不代表他在神眼中比别人强。我喜爱哥罗西书的一节经文说，在基督里一切都没有分别。你不喜欢吗？不分男人女人，不分犹太人希腊人，我再加两句，不分穷人富人，不分医生粗工，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阿们。在基督里合一。彼得前书5章6节，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有谦卑心思的人能等候神的时间表。有谦卑心思的人不必说，神，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这么做，我预备好了，我需要这个也需要这个。他们可以说，神啊，我把请求放在你面前，我相信你会在适当的时候赐给我，我信任你的时间表。所以首先要有谦卑的心思，但我们现在该讲别的事了。心思的战场，这本书的第9章探讨飘移不定、纳闷的想法。我们的心思到处飘移不定，这是我们要对付的一大问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充斥着使人分心的事物，我们的心思居然这么难专注于手边的工作，真令人惊奇。正因为这样，撒旦才会竭尽全力想叫我们分心。让我来为教会崇拜打气一下，牧师们会喜欢我这么做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千万不该在崇拜时起身走来走去，除非我们实在有紧急的事情。我这么说不是要伤谁的心，但老实说，如果没有真正紧急需要，起身走动真是很自私。你可能没意识到，但我可以说出事情经过，因为我亲眼目睹。布朗姐妹坐在第14排中间，决定她需要喝杯水，她就起身说，结果。第15排以后的每个人看着他离开。然后又看着他回来。然后看着他回到座位上。牧师就在台上，或假定这发生在我的特会，我对大家掏心掏肺，努力传道，改变他们的生命。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查经预备，现在14排以后的人都离座了，和布朗姐妹一起去拿水喝。他们现在欣赏他的帽子，不喜欢他的衣着， 他们品评他这里好，那里不好，他们全都好奇他到底去了哪里，在做什么。我们活在一个分心的时代，在公路上行车就像快速翻阅一本百科全书。你晓得在五分钟车程里有多少广告从我们面前闪过吗？我们再也不能欣赏风景了，因为不管朝哪看，都只有广告。记得当年电视节目好单纯，我看的第一个节目是《你好，杜迪》。你就知道，刚开始有电视，我已经出生了。那个节目中间有一段很短的30秒广告，就这样。现在你看得正起劲就，老实说，世界不会改变，所以我们最好改变。我的目标，我努力一阵子了，因为我也有这方面的问题，我的心思很忙，我有许多事要办。我发现要专心做事是很大的挑战，我与神同工对付这问题很久了，目前也还在对付。我们惹上一大堆麻烦，又错过神要给我们的许多美物，只因为我们不专心做事。你可知道，你今天如果能聚精会神，把我所说的每句话听进去，就会有多大的收获。前一阵子，大约6周前，我在一段阶梯上绊倒，刚好是石阶，因此我手臂皮开肉绽，这里还留下一些疤痕，膝盖撞到，而且大脚趾也骨折了。这样我一直痛了好久，花好多时间去看足科医生，得做这得做那，一切只因为我上阶梯的时候，我的心不在阶梯上，而是已经飞到厨房去忙做我打算在厨房做的事了。我的家人必须看紧我，因为我常常会抢快一步。前几天我正开进我们社区时，别人开的车，我在后座，车子开进社区，我开始想到家以后我要做什么，我竟然抓住门把准备下车，而我们还在街上行驶呢。所以很多事故的起因就是没有专心做事。让我们开始祷告，求我们的神帮助我们学习更专注更用心，因为我们真的需要学习如何享受神要我们享受的事物。我们需要有办法专心，如果不专心就不能理解事情。你可能常常听人说默想神的话对心意更新的帮助很大，但默想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一再的思想某件事，在心中反复思想，甚至也许低声说出来。换句话说，不算大声，只是小声说出来。我老爱揶揄说，女人都晓得怎么咕哝。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们会担心，就晓得怎样默想。因为担心就是默想问题，一再思想问题。如果我们开始那样对待神的话，如果我们默想经文，并且思想这些经文，好像细细咀嚼食物，就会得到更多养分。所以我真的要鼓励大家，把神的话摆在生命中的首位。当你真正开始这么做，就会有奇妙的事发生。